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甲子年到己巳年，共六年。世祖武皇帝上之下，永明二年，甲子年，公元484年。春季，正月，乙亥日，任命后将军柳世龙为尚书右仆射，晋陵王萧子良为护军将军兼司徒，统领军队，设置辅佐官员，镇守西州。萧子良从小就清高有操行，清心结交宾客，才俊之士都云集在他的门下。他开设西邸，大量收集古人的器物和服饰来充实其中。济世参军范云、萧琛、乐安人任访，法曹参军王荣、魏军东阁祭酒萧衍、镇西公曹谢跳、步兵校尉沈约、扬州秀才吴俊仁陆坠，都凭借文学才能，尤其受到亲近和优待，号称八友。法曹参军柳运、太学博士王僧孺、南徐州秀才济阳人江阁、尚书殿中郎范缜、会稽人孔修元也参与其中。萧琛是萧慧开的侄子，柳运是柳元景的堂孙，王荣是王僧达的孙子，萧衍是萧顺之的儿子，谢跳是谢树的孙子，沈约是沈璞的儿子，王僧孺是王雅的曾孙，范缜是范云的堂兄。萧子良笃信佛教，招揽名僧，讲论佛法，僧俗之盛是江南从未有过的。有时他亲自为众僧分发食物倒水，世人颇认为这有失宰相的体统。范缜大力宣扬没有佛，萧子良说，你不相信因果报应，那么怎么会有富贵与贫贱的差别呢？范缜说，人生如同树上的花朵，一同开放，随风飘散，有的拂过帘帷落在阴席上，有的越过篱笆墙落在粪坑里。落在阴席上的就是殿下您，落在粪坑里的就是下官我。贵贱虽然不同，因果报应究竟在哪里？萧子良无法反驳他。范缜又著《神灭论》，认为形体是精神的本质，精神是形体的作用，精神对于形体就像刀刃的锋利，没有听说过刀刃不存在而锋利还存在的，怎么能允许形体灭亡而精神还在呢？这篇论著一出，朝廷和民间都哗然，很多人劫难他，但终究不能使他屈服。太原人王衍著文讥讽范缜说，呜呼范子，竟然不知道你祖先的神灵在哪里，想以此堵住范缜的辩解。范缜回答说，呜呼王子，你知道你祖先的神灵在哪里，却不能自杀去追随他们。萧子良派王荣对范缜说，凭你的才华还怕当不上中书郎吗？却故意违逆常理做这样的论调，太可惜了，应该赶快毁掉他。范缜大笑着说，如果让我范缜卖论取官，那我已经做到尚书令或仆射了，何止是中书郎呢？萧衍喜好谋略，有文武才干，王翦非常器重他，说萧郎过了30岁，贵不可言。壬寅日，任命柳世龙为尚书左仆射，丹阳尹李安民为右仆射，王翦兼任丹阳尹。夏季四月甲寅日，北魏国主前往方山，戊午日回宫，庚申日前往红池，丁卯日回宫。五月甲申日，北魏派遣员外散骑常侍李彪等人来访问。六月壬寅日初一，中书舍人吴兴仁、儒法亮被封为望蔡县男。当时有四个中书舍人，各住一个官署，称为四户，由儒法亮和临海人吕文贤等人担任。他们总揽大权，权势压倒朝廷，地方官员多次调动，各地馈赠每年数百万。儒法亮曾在众人中对人说，何必追求外人的俸禄，这一户当中每年就能办到百万，大概是粗略的说法。后来因为天象有变异，王翦极力禁言吕文贤等人专权徇私，上天显示异变，灾祸来自四户，皇帝亲笔下诏答复，但未能改变。北魏旧制，每户征收绸帛二匹、丝棉二斤、丝一斤、谷物20斛，再交绸帛一匹2丈，存放在州库中作为调外的费用，所征收的税个随当地所产。丁卯日，诏令说设置官职颁发俸禄，实行已经很久了，自从中原丧乱，这项制度中断，朕效法旧典，开始颁行俸禄，每户增加征收绸帛3匹、谷物2斛9斗作为官吏的俸禄，增加调外帛2匹，俸禄实行之后，贪赃满1匹的处死。 变法改度，应该重新开始，大赦天下。秋季七月甲申日，立皇子萧子伦为巴陵王。乙未日，北魏国主前往五洲山石窟寺。九月，北魏诏令颁行俸禄，从十月开始每季分别发放。旧律，枉法受贿十匹，不枉法受贿二十匹，处死。此时不枉法受贿一匹，枉法受贿不论多少都处死。又分别派遣使者纠察检举贪赃的地方官员。秦州益州二州刺史恒农人李弘之以外戚身份尊贵显赫，治理贪暴，颁行俸禄之后，李弘之首先因贪赃败露。北魏国主命令将他所拿押到平城，召集百官亲自隶属他的罪行，但因为他还是大臣，允许他在家自杀。其余地方官员因贪赃处死的四十多人，接受俸禄的人无不惶恐，贿赂几乎断绝。然而官吏和百姓犯其他罪的，北魏国主大多宽免，有一罪的奏报审理时，大多减免死罪，流放边疆，每年数以千计。京城处决死刑每年不过五六人，州镇也减省。过了很久，淮南王拓跋陀奏请恢复旧制，停止发放俸禄。文明太后召集群臣商议，中书监高驴认为饥寒切身，慈母也不能保全他的儿子，现在发给俸禄，廉洁的人足以不贪婪，贪婪的人足以劝勉向善。不发俸禄，贪婪的人得以肆意作奸，廉洁的人不能自保。淮南王的建议不是谬误吗？诏令听从高驴的意见。高驴又上奏表，认为北狄凶悍愚昧，如同禽兽，他们的长处是野战，短处是攻城，如果用北狄的短处来剥夺他们的长处，那么即使人多也不能成为祸患，即使来犯也不能深入。另外，北狄散居在荒野沼泽，追逐水草，战斗时与家业一同到来，逃跑时与牲畜一同逃走，不携带资粮而饮食自足，所以历代能成为边患。六镇的形势分散，敌众我寡，难以作战，互相围逼，难以制服。请求依照秦汉旧例，在六镇以北修筑长城，选择要害之地，开设门关，在旁边修筑小城，派兵防守。北狄既然不攻城，野外掠夺无所得，草尽就会退走，最终一定会受到惩罚。计算六镇东西不过千里，一个男子一个月的工作可以筑成三步之地，强弱结合，不过用十万人一个月就可以完成。虽然暂时劳苦，可以永远安逸。长城有武力，免除游防的劳苦。一，北部放牧，没有掠夺的祸患。二，登城观察敌情，以逸待劳。三，停止无时无刻的防备。四，每年经常运转，永远不匮乏。五，北魏国主优待赵达富他。冬季十月丁巳日，任命南徐州刺史长沙王萧晃为中书监。当初太祖临终时把萧晃嘱托给皇帝，让他处于京城或进藩，不要让他远出，并且说刘宋如果不是骨肉相残，其他家族怎能成其弊，你身家警戒。就至诸王在京城，只允许设置提刀卫士四十人。萧晃喜好武士，等到罢免南徐州时，私下装载数百人的兵器返回建康，被禁卫司发觉，投入江中。皇帝听说后大怒，准备依法追究，豫章王萧仪叩头流泪说，萧晃的罪确实不可宽恕，陛下应当一起先朝对萧晃的顾念。皇帝也流泪，因此最终没有处置他，但也不再亲近宠爱他。